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我们说到了沛县的老百姓给刘邦推荐了一个人，想让刘邦封他为王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说。书归正传，只见刘邦顺着大家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他看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原来是哥哥刘仲的儿子刘濞。刘邦一想，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他，那肯定很有人缘了他。而且呢，刘濞又是自己的亲侄子，于是他就封刘濞为吴王，满足了沛县父老兄弟的要求，刘邦就带着部队打道回府了。刘邦对于人才有自己的一套标准。有一个人叫季布，是楚国人，他喜欢打抱不平，讲义气，是楚国出了名的好汉。季布呢，年纪轻轻的就参加了楚军，作战勇猛彪悍，成为了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。项羽知道他是个人才，就让他带兵去跟刘邦作战。您还别说，在很多次的战斗中，他都把刘邦杀得骑虎难下，差点就把刘邦给拿下了。项羽是非常的欣赏的，把他当做自己最疼爱的下属。项羽在乌江边上自刎了之后，刘邦就认为剩下的最大威胁那就是季布了。于是刘邦发出了告示，重金悬赏捉拿季布，哪个人敢把季布给藏起来，就诛灭三族。季布得知刘邦要捉拿他的时候，正偷偷的藏身在濮阳一个姓周的家里。姓周的朋友看着告示，非常的害怕，赶忙回家就对季布说，不好了，刘邦做了皇帝，他在全国到处的张贴要捉拿你呢，我估计啊，很快就会追到我这儿来了。如果将军您能听我的话，我就帮您出一个主意，如果您不想听，我干脆先自杀算了，也好过你被抓到连累我整个家族。季布听了老朋友这么一说，觉得自己连累的不是他一个人，那如果被发现，真的是会连累朋友的家族。他就说，你说吧，怎么做才能逃过这一劫，我听你的。于是周氏剃光了季布的头发，用铁箍套在了他的脖子上，给他换上了一件粗布短衣，改头换面，把他装在了一辆运货的牛车上，连同另外几十个仆人一起卖给了山东一户姓朱的人家，算是把他送给朱家了。这个姓朱的财主呢，看到了新送来的人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人的相貌和刘邦告示上要捉拿的人一模一样，于是他毅然的把季布给买下来，给季布买房买地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，还让他管理自家的农事。朱财主啊，告诉他的孩子，农活怎么干要听这个新仆人的安排，伙食待遇什么的也都要让他跟你一样。 别让他感到异常。就这样，季布在朱家安定了下来，一天到晚都非常辛苦地种地，他也没觉察到什么异样。朱财主稳住了季布之后，就坐着马车飞奔去了洛阳。一路上，朱财主心里直打鼓，他心里想，我这样把季布给买下来了，算不算保护呢？会不会引来杀身之祸呢？到了京城，我告诉了朋友滕公，他会不会诬告我藏匿通缉犯，陷害我呢？过了没多久，朱财主胡思乱想着就到了洛阳。他战战兢兢地见了滕公夏侯婴，滕公没有感觉到他的异样，热情地把朱财主留在了自己家中，一天到晚喝酒聊天，吹牛弹琴，东南西北的胡扯一通。有一次在酒席上，朱财主就趁机说，滕公，我想问一下，究竟那个季布是犯了什么大罪，惹得皇上全国贴告示要捉拿他。滕公就放下了酒杯说，你不知道，季布啊跟皇上交手多次，好几次逼得皇上快要自杀了，皇上是非常怨恨的，所以才下决心要把他捉拿到手。也许是皇上要对季布报仇解恨吧，或者是另外有原因。朱财主就说，您觉得季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滕公他不加思索的就说，那还用说，他肯定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如果是个蠢材，那皇上也不值得这样兴师动众，叫全国人去捉拿他的。朱财主就说了，我觉得做臣子的肯定要遵从他主公的调遣，就像过去项羽要听从楚怀王的指挥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季布在项羽手下当差，那肯定是叫他打东他就打东，叫他打西他就打西，这只不过是职责所在，分工不同罢了。如果违背主公的命令，那就是大逆不道，犯了欺君之罪，项羽早就把他给杀掉了，哪还用得着今天皇上捉拿他呢？我知道皇上和项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但是项羽的下属没有跟皇上作对呀，打仗只是遵守自己的职责而已，他们的内心并没有仇视皇上。如果把项羽的臣属都看成是敌人，难道要全都杀死他们吗？滕公夏侯婴说，全部要杀掉，那肯定是过分了。朱财主接着说，滕公您这样说那就对了，现在皇上已经得到了天下，如果皇上仅仅凭着个人的恩怨去捉拿一个人，那就等于向天下的人表露自己的胸怀狭窄，不够宽宏大量，这种气量和一个天子是不相称的。滕公说，皇上啊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他确实疏忽了。朱财主接着说，季布呢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才，以他的能力，虽然朝廷追他追得这么紧，他还是可以轻松地逃到匈奴，也可以逃到百越，这样有才能的人一旦是投靠了敌人，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损失，杀他或者用他，那结果是截然不同的。您可不可以找个适当的机会提醒一下皇上呢？滕公他知道朱财主是个侠义的人，他这么替季布说话，那么十有八九季布现在就藏在他的家里。他于是就说了，那好吧，你说的有道理， 我心服口服，我会尽力帮你和皇上说说，但是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。过了几天，滕公等到了一个机会，就把朱财主的话转告给了刘邦。刘邦听了滕公的劝告后，立刻就赦免了季布。人们把这件事就传开了，大家都说呢，季布识大体顾大局，能弃恶从善，委曲求全，而朱家也赢得了好名声。后来呢，刘邦召见了季布，季布当面向刘邦谢罪，刘邦还任命季布为郎中。由于季布很侠义，重诚信，很多人都投奔他的，他在关中呢也声名鹊起。季布的舅舅叫丁公，也是项羽一个不可多得的部下，曾经担任过楚军的将领，他也是勇敢善战，才气过人。有一次在彭城的西边，他受项羽之命追击被围困的刘邦，和刘邦的军队杀在了一起。刘邦非常着急，对他说，咱们两个都是英雄，难道两个英雄一定要在这里一决高下，互相残杀吗？一定要你死我活不成吗？丁公听刘邦这么一说，他就放了刘邦一条生路。项羽被消灭之后，丁公觉得自己啊对刘邦是有恩的，料想刘邦一定会对他有感激之情，就亲自来拜见刘邦。但是刘邦见到丁公没说几句话呢，就命人呢把这丁公给绑起来斩首示众。刘邦对他的部下说，丁公在做项羽臣子的时候对项羽不够忠诚，派他去打我，但是关键时刻被我几句话就动摇了意志，作为一个将军怎么能这样感情用事呢？打仗是一件不是生就是死的事儿，怎么能把打仗看得如此儿戏呢？把丁公杀死以后，刘邦对他的臣子说，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儿了，以后你们可不要学丁公，如果有效仿的，那今天的丁公就是他的下场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有一个叫栾布的，是梁这个地方的人。梁王彭越只是一个平民百姓的时候，两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。栾布家里很穷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得不在人家给人家家打工。时间一晃呢，这样就度过了好几年。后来彭越跑到巨野沼泽附近去做了强盗，表面是在湖里打鱼，实际上是干着偷鸡摸狗、强抢掠夺的事儿。而栾布呢，却被人抢去做了奴隶，几过转辗到了燕，成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奴仆。有一次栾布替他的主人报了仇，把主人的仇人给杀掉了，经主人的推荐被燕将臧荼给推举当了都尉。过了没多久，臧荼成了燕国的国君，任命栾布为将军。后来臧荼起兵反叛汉朝，刘邦呢就派军队来攻打燕国，在战斗中把栾布给抓获了。梁王彭越听到了这件事儿，从中周旋为栾布请罪，朝廷这才把栾布给放了出来，让他去梁国做了大夫。栾布出使齐国之后，过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他回来，朝廷就着急了，马上招来彭越问话。不管彭越怎么对付都敌不过朝廷，最后被定了谋反之罪。朝廷不但是把彭越给杀了，还诛灭了他的三族，最后呢把他的脑袋挂在了洛阳城下。刘邦下诏说，有谁胆敢收拾彭越的尸体， 就把他抓起来一起问罪。罗恩不得知彭越是为自己而死的，他伤心不已，马上从齐国马不停蹄地回来，对着彭越的人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并且为他祭祀，一边祭祀一边失声痛哭。那些监护彭越尸体的官员见罗恩布这么狂妄，就把他抓起来押送到了皇宫。刘邦见到了罗恩布，非常生气地骂道：罗恩布，朕问你，是你和彭越一起谋反的吗？朕下了诏令，禁止去给彭越收尸，你却胆敢冒犯皇令，非要祭祀彭越，还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，表现出了一副情同手足的样子。你不是和他一起谋反又是什么？来人，赶快把他给我烹杀了。刘邦的手下正要把栾布扔向汤锅，栾布回过头来对刘邦说：陛下，让我说上一句话再死吧。刘邦一听，把手一挥：慢着，让他先说。栾布说：当初陛下被困在了彭城，兵败荥阳，项羽之所以不能向西顺利进军，主要是因为彭越占据着梁地，把守着项羽必经的关口，让楚军寸步难行，左右为难。陛下您知道吗？当时彭越投靠谁，谁就会赢得天下。他和楚军联合作战，就能把汉军击破，他联合汉军反过来就能把楚军打败。况且从垓下会战来看，彭越完全是倒向陛下您这一边的。如果不是彭越顽强作战，挫败了项羽的主力，那么项羽就不会被消灭，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。彭越谋反那是被逼无奈，现在彭越已经死了，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请陛下把我烹杀了。汤煮烂的只是我的肉体，却煮不烂我的灵魂。栾布大义凛然，临危不惧的节操令刘邦对他产生了敬意，就赦免了他的罪名，任命他为都尉。后人呢都认为栾布为了大义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是难能可贵的，就算是古代的烈士也不过如此，于是后人就把栾布称为古烈士。话说一个叫刘敬的人，本来姓楼，是齐国人。自从他向刘邦献策，让刘邦定都关中之后，刘邦就幽默地对臣子们说：原来在秦地建都的是楼敬，楼就是刘啊。于是赐楼敬为刘姓，任命他为中郎将，称号奉春军。韩王信谋反的时候，刘邦亲自率军去征讨，征讨的部队到达鲁阳，听说韩王信和匈奴合谋联合攻打汉朝，刘邦是大为震怒，马上派人出使匈奴。匈奴得知汉朝派使者来，就有意把强悍的士兵和肥壮的牲畜给藏了起来。使者来到以后，看到的全都是老弱的士兵和病瘦的牲畜。刘邦先后就派出了十批使者来到了匈奴，看到的都是破败不堪的情景。从这些外表情况来看，匈奴士兵个个是身病体弱，力量单薄，实在是不堪一击。大家都一致同意可以出兵攻打匈奴。攻打前，刘邦得知刘敬是很有学问的，对匈奴的情况了如指掌，就要他把对匈奴的历史详细的解说一下，从中了解更多的情况。刘敬就说：我首先从匈奴的形势开始说起吧。陛下您知道吗？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，名叫淳维，他们生活在北部那些蛮荒地带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，跟着放牧的牛羊不停的迁徙，所放牧的畜生多半是马牛羊，他们带着牧羊犬过着游牧的生活， 而最珍贵的是骆驼、驴、骡子这些牲口。它们顺着水草丰盛的地方迁徙，既没有城市，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，但是各部落都有自己用来放牧的地方。他们在文化上很落后，没有任何的文字书信，只能用语言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。匈奴人在小时候就能把羊当成马骑，还会拉弓射天上的大雕和各种飞鸟，还有草丛里的老鼠。年纪稍大的人呢，就射狐狸和野兔，用捕捉来的猎物当作食物。他们的力气非常大，男子能弯弓射箭，全都是骑兵，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。他们也有自己的习俗，平时跟着牲畜去放牧，一旦遇到紧急的情况，人人都能上阵打仗。他们的长兵器是弓箭，短兵器是刀矛，和敌人战斗顺利的时候就向前挺进，一旦见到不利的情况就撤退，来去自如。他们生存有道，总认为打仗不在于输赢，只要能活着就好，所以从不以逃跑为耻，只要有利可图，就顾不得那么多清规戒律、礼仪廉耻了。他们从君王以下都吃畜生的肉，穿用畜生的皮毛制成的皮革，肩上披着毡裘。壮年人吃最好的食物，年纪大的人吃年轻人吃剩的菜。如果父亲死了，做儿子的就要娶后母为老婆，兄长或弟弟死了，活着的人就要娶死者的妻子做老婆。刘邦听到这儿兴趣大增，就问，难道他们单靠这些战车战马就能够这么威风，这么长时间的在北方称雄吗？刘敬就说，对呀，他们就是靠着这个起家的，就这样一直生生不息的繁衍下来。到了后来，秦国、晋国成了最强大的国家，西戎八国都归附了秦国，他们各自分散在有水的溪谷间，各个部落里都有自己的首领，经常聚居在一起的有100多个。刘邦就感叹起来，这些部落也真够多的了，兵多而且没有将领，贼多而没有王，这样就会乱套，统帅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那换成是我也很难指挥他们。刘敬点了点头，他接下来又给刘邦讲了很多匈奴的故事，尤其是匈奴现在的单于默读单于的故事，非常的有趣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。默读单于究竟有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